不那个 DJ 了。哇 ！Here we go！ 我给梁老师已经干糊涂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 DJ。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靳老师，
我是梁栋，
我是李哥。介绍一下啊，今天有新嘉宾梁栋老师。
嗯，
咱们介绍还是让梁老师自己介绍自己？
嗯，
你们介绍吧。
介绍啊，是我那个颅内。
梁老师是圈内知名品牌主理人和设计师。
嗯 ，Attempt 的设计师。
嗯，
对，
就是专门远道而来啊。
对，
要给大家抽奖是吧？
没问题，没问题。
不是，我们这期主题本来说聊一期度假。刚在那个露台上抽烟，梁老师说自己从不度假，是一工作狂。我们就把这期主题改为了工作
狂。
正好我也是一工作狂。
嗯，
你呢？
我就没上过班啊。
去
我听听你们是怎么工作的，学习一下。
哦，
靳老师是在工作中经常
经常那个开人的、那个、
开人
啊，我不是。
所以今天就。大家一起聊聊工作，
聊上班，
嗯，
聊聊。
蚯蚓真没上过班是吧？就是这种，现在这种 loading 这
到底是叫蚯蚓还是叫蝌蚪啊？
国男就是两个虫字旁的都可以，
都可以。
蝈蝈，
你停！
不是，咱们当中有那种正经上过班的吗？
你们呀，
我也不算正经上过班，
但我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就是
你最近，
对啊，就是开始有那个。上班的那种感觉了，
所以很抵触。
嗯，哇，不行，情绪爆差，天天脾气爆不稳定。
哎，梁栋，你正经上过班吗？在你做自己品牌之前，
没有，我没毕业之前就开始做自己东西了。
那等于你只给自己上过班？哦、
对对对，
你就只从事过这一份工作？
对，其实还是觉得有点缺失的。
啊，你的意思是现在找个班上是吧？你想，
就没有去过公司嘛，然后就感觉自己可能不太懂得公司里的人情社会的东西。
录完播客，让梁老师一会儿跟 HR 建议，
办个入职手续，加入我们，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啊，其实我感觉我们当中真的是那种正经上过班的，应该就是季老师一个人算是正经上过班。
啊，我也是啊，对，算吧，
算啊，
算，
毕竟还是算那种千人级的公司上过班啊。
对，
你不也是吗？
我那个，
你非得说要到那种管理层那种感觉吗？
也不是吧，因为他是每天就是差不多定点会去嘛。但是我以前上班，我在那种编辑部，因为不用打卡，
嗯，
所以就是还是相对散漫的，就跟那种真的，就比如现在咱们在 loading 上班，
嗯，
其实咱们跟就别的同事还是不太一样的。就咱们就
是我像我之前说我在 SaaS 的时候也是像现在在 loading 感不用打卡，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这在梁栋公司早被开了，
是不是？
就是考勤嘛，考勤制嘛，这、
啊、
尤其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朝九晚五。
对对对，
然后
考勤制的班真是没上过。
对，然后在这个 HR 那边有一大堆的那个。就是规考核的对规则标准机制怎么奖惩，然后
你们公司现在有打卡机制吗？
有，但是我们几个没有。
对，
不是这样，我们三个算那个公司的股东之一，对对对，合伙人，然后也算等于同时也算兼职员工嘛。就是这样，但不是那种完全的全职，因为都有自己的事儿。
嗯
嗯，而且好多事情也用不上我们。
对，
那你们来的多吗？
每周，
每周都来。
对，
每周都来。
嗯，
有时候两次。
哦，一般就一次啊。
对，
我们会时间管理的会比较好。
完了，梁老师一来，把咱们遮羞布都给掀了。
对，以为看我们那个日更，以为每天更的是吧？我们每天都来。
哎，我们每天不是，就是每周来的那一天会做很多的工作，就从早到晚都给干了。嗯，而且从早上10点就开始。
你也不是很早吧？
啊、你们公司是怎么的？就考勤？
你们作为一个时装公司，对，怎么管理的？
我们特别正常吧，跟大部分公司一样，9点到6点，然后中午午休1小时。
那你自己呢？
自己要是头一天如果没喝酒的话，
我看啊，怎么还有如果是吧？
就去的晚一点吧，10点到11点。
没喝酒的话是11点
啊。
那喝了的
话，喝了酒是11点，没喝酒的话就9点多到10点多。
那你会待到几点晚上？
一般就待到6点多到就6点多。
那还挺正常的。那如果那个。你喝多了10点11点去那个记录考勤吗？你自己？
我不记录我考勤啊。
那大家差不多半斤八两。
对，
那咱们这个都太不具备这种上班的典型性了。
不是，因为我最开始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实习嘛，我就听那个我同学有实习的，因为我都没上过班那时候，然后大四的时候有同学在实习了，就但是还是会在学校里见到他们，就跟我说就是早上比如好像就是9点就要去啊，然后到晚上比如是到5点6点下班，但是经常还要加班。我一听我就不行了，我说这我真是来不了啊，就觉得这种班我肯定上不了。后来我就觉得我找工作跟不能找这种班，但后来真工作了之后，因为我就进杂志那个当编辑嘛，就是其实你的时间是自由安排，其实我后来算了一下，真工作的时间比那种从早上到9点大部分时候还长，其实只不过那个时间
你
可以自己支配。
对对对
对，那种我是相对还可以接受的。
我其实跟李哥是反过来，我最开始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在找
报社
工作，那个报社我觉得都不算吧，就一周了，我现在都不会太把这个报社的工作放到我整个就是工作的这个
履历。
对对对，它没有一个这个就是代表性，就是太短了，一周时间没法做。但是从我去报社这件事儿啊，就是我其实是有点想要这种，在那个阶段想要说我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首先就是家里爸妈就是这种工作，不是自由职业这种，所以我觉得在那时候我认知里就是，人毕业了要工作就应该是这样，而且
就是那种班上是吧？
对，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大四的时候你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好像在同龄人里觉得哎，这人上道了，就是也不怎么讲，就是。
对，
别人在找工作找很急的时候
已经在上班了，
对，已经在忙了，甚至说出差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比较渴望的。但后来发现就算我自己按照自己兴趣去了媒体去杂志了，然后也不用坐班，但是当时好像但又因为在北京飘着是个北漂，又感觉奋斗感还挺强的，就
自己感动了自己是吗？有点。
对，就把这种就是虽然没有朝九晚五的这个工作就给冲淡了一些了感觉，但到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班是做不了一点儿。
你讲讲你的心路历程。
就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现在看到朝九晚五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个工作的时间和休息的时间还有放假的时间，这个界限感特别明确，
就很规律的。
哎，这个是挺好的，其实。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挺舒服的。比如说，你到了某个时间段，你就要进入到一个工作状态。然后你到6点钟之后，其实你就迅速能够进入到一个放松的一个阶段。然后就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你到了周五晚上、周六晚上，其实你玩的挺开心的。然后下班了之后你跟朋友一起玩的时候那个状态也很放松，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好像这个界限不明显，于是乎让我感觉其实你就是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但这个行业感觉就是你没办法把生活跟工作分得特别开的那种，
而且你又是老板，你又是一个搞就是需要有创作能力又同时要
沟通，
就是你时刻要琢磨这些事儿。
但金老师感觉虽然是这个行业，但是感觉其实挺规律的，是不是？你就是你的比如工作的那种安排给自己给自己安排的
不规律
啊？
不是，
我觉得你挺规律的。
不是我跟那个蝌蚪说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就是我不羡慕那个朝九晚五，就是坐在电脑桌前立刻就进入工作状态，然后放下就觉得很轻松什么的。 就是我不是，我还是比较享受工作的，就是我等于就是虽然我的工作时长不算特别夸张啊，但是就是我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时刻能比如说啊跟家在放松的状态，或者看个什么电影，看干什么的，出去旅行什么的，它好像都是为我的工作充电似的那种啊。就是我即使在路上散步啊，没事儿干，我琢磨的就是比如说看路人什么的，还是喝酒什么的，就是经常也会观察人家穿的是什么，就是我而且我不觉得这是一职业病，还是挺享受这种状态的，好像随时随地可以灵活切换我是在休息还是在工作。
那金老师，你现在让你在朝九晚五坐班，你觉得做得了吗？
看给多少钱吧。
不，对对对，我肯定是能做，就是他能对我来说能有成就，或者我能学着东西，或者这些没有，但是能给我巨多的钱，反正就是我能平衡得了这个事儿、我就愿意。那
我刚才哦，
对，就比如说我一直算怎么说，虽然是已经算咱们那种工作时间最久的，见识视野最多的。但比如说我自己还是有一定遗憾，比如没在那个国外，就是尤其是那种国外的品牌集团里工作过，就是不管是像耐克阿迪这种大型运动品牌公司吧，还是说奢侈品的那种集团，就是如果有这种工作机会的话，我也还是挺希望试试的。对，就像这种，
我也有点这种。
但你要是说就是一纯粹的那种朝九晚五，那个打卡、或者比如说你现在让我去拼多多、去抖音这种剧，给我一个500万年薪，那我就兴趣就不大，就觉得没劲。
那还是看产业的嘛。
对，
看产业跟看，就是工作的方式还有内容。
还是说你觉得通过这个工作就是能学到新的东西，对你比较看重？
它就还是一综合的嘛，就是你肯定就本质上来说，一般打工心态来说是不能太累，然后挣的越多越好，就是这种。但是可能我是因为我跟就是兴趣在这儿，咱们应该都是因为兴趣点在这儿，所以你说工作时长长一点还是什么，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痛苦的那个排序没那么高。可能就是我能学着东西还能挣着钱，然后自己还挺满足，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就觉得这个几个点能平衡的特别好就行。至于累不累，真是在我那个排序的最靠后的那部分。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们上学就是当学生的时候对那种上班去工作有一种向往吗？
我有
特什么时候啊？
我不是向往那个去上班，我是向往穿一身制服出入高档写字楼，
白领是吧？
需要打领带，
是纯喜欢那种造型吗？
对，然后
喜欢那种感觉。
从什么时候有这种？
从小就喜欢吧，就是你看电视里面那个港剧里面出入高档写字楼里面那些人，觉得特精致，然后觉得人家就是下了班之后，哇靠，领带一撕拉，
戴在头上喝酒。
我靠，你说的是日本会社吧？
然后就一下班特辛苦那种，把西装一脱，领带一撕拉，哇！
渴望成为的样子，
是的，
小时候
就幻想过，
至今没有实现，是吧？
也可以自己扮演一下。
我靠，我是读中学的时候，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读中学，就好多身边同学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叫混社会了，就是出去就不读书了，就比如是我的初中同学。等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外边就混了，或者是干什么工作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就我是学生，他们是，那你不能说是上班了，就是已经出入社会了，就自己在赚钱或者什么的了，我就特别羡慕。然后到了大学，
是因为羡慕人家赚钱是不是？就
我是羡慕他们不用读书，
支配的钱。
对的，他或者他可能也没什么钱，但他不用天天，比如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那种固定来学校，就不读书那个时候感觉有一种。说不上来，甚至他就是那种有点像那种混社会的，在外面
没有没什么说不出来，就是你天天得早自习晚自习的那个人就不用，那我就是
对就觉得他们可能跟你跟梁栋说那个有点，就觉得他们太有样了，每天在外面晃，我还要坐在教室里， 然后但是读到大学的时候，到大学末期，就是其实好多人都去，包括自己去实习，或者家里给安排工作，他们就工作了。我大学就没有实习过嘛，那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慌张，就是我也想，感觉就你到了大学毕业了，肯定该工作了嘛。然后，但我那个时候确实不知道该做什么工作，我也不想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就变得有点恐慌。然后后来我就找了一个那种迂回的战术，我说那我考研吧。后来我报了考研之后，发现他妈考研怎么也这么难。后来我说我不考了，我也没去考。对，我名什么都报了，然后后来就反正我觉得都是那种被逼急了。后来还是那个根据兴趣，还是就是有点像那种什么车到山前必有路那种感觉，就是到那个时候了，还是得去工作，就接受了这个。
其实你这个锅很像，就是其实我自己打算自己开始做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我自己也是觉得应该是惧怕毕业之后没有就做不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嗯
啊，所以才决定自己先想办法先挣点钱。
但那个时候你有那种，就比如啊，比如那时候有校招什么的，有你让你心动的，你还真挺想去试一试的那种工作吗？还是你根本也没去过那些？
应该那个时候已经就是运营就做起来、
啊、你已经在做了啊？
对，因为我是大三时候开始做的，然后校招一般都是大四嘛。
对，
然后自己开始做之后就挣点钱，就觉得这个我可以好像不用上班呀、啊。啊、
嗯，大学就开始挣钱了是吧？因为
是的。而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特别不想花家里的钱，就感觉如果花家里的钱就得被他们指使，然后我感觉我爸爸是想要控制我人生的那种，
嗯，
就是他很希望我能够进
大
事业单位，
哦，
对，然后我就
考公，
对，就我特别不想去，
嗯，
然后我在想，就是如果说我毕业了我不能自己养活自己，那就必须要按照他的路去走啊。
但是大多数人感觉都是这样的是吧？对对，我反正我身边同学，就都是因为你读书时候一起玩，说着都不想工作，想干自己想干的。但是，一旦到了大学毕业，家里比如有十个人，你就比如我有十个同学家里可以安排工作，可能有八个吧，至少八个还是他不说着不喜欢，但还是去了，因为他自己确实也不知道自己干点什么。
嗯，
就是你拿他的钱嘛，那你就得听他的话呀。
那我拿了我还是不听话，我就是这种。
但你现在也活成了别人羡慕，像高中是你在上学羡慕外边该溜的，现在是上班族看李哥怎么天天喝咖啡、啊、
不是，现在初中生羡慕，就是你成为了初中生羡慕的对象。
对、啊、
感觉也不怎么样。
说伟良，那你刚才梁老师为什么说那个没，就因为你不是大三就开始做自己东西一直到现在嘛，
嗯，
没有说去那种就是工作有些遗憾，刚才说
是有遗憾，
那这个遗憾
就是造型上的遗憾吗？
不是不是，就是其实这个跟刚靳老师说那个很像，就是其实很想去大企业里面体验一下，就是想知道这个大公司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但也是同一个行业，不是说我想进大企业就是什么互联网大厂，
那没有，那没有，
进富士康、
哦、
那也去不了感觉。
嗯，
对，
主要是想学什么，向往的是什么呢？实际
就学运营吗？还是就看看他们是管理？
就是我觉得就我现在来说应该是管理。那个时候就是想知道，
嗯，
可能一个健康的公司它的运作方式怎么样，然后不是以前老看电视剧嘛，就大厂都特复杂、
啊、
人情社会特复杂、
啊、
我就说这个
想见识见识，
对，想见识见识、
哦、
看一看那个最新，就今年那个什么年会不能停，
对、哦、刚想说那个电影就是也是这种，还其实挺真实。我记得特别早还有一电影叫杜拉拉升职记
啊，对、
嗯、
也是反正就是这说说
白领吧，职场这种，
对，我想知道事情是现实是比这个更残酷还是怎么样。
电影都是拍的比较白痴的那种，
我靠，
现实肯定还是更残酷呀。
我猜可能也是。
那都是这样，而且尤其是那种真的，嗯，你说进企事业单位那种，那是相当残酷。
嗯，
确实。
对，那而且好多都没法聊。
嗯，
梁老师，你的公司有多少员工？不知道，
没有准确数字吧，
大概
大概
每天在开人是吧？
在办公室的话是30多个人，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工厂嘛，然后还有零售的团队嘛，
啊，
哦，
所以
那就不止这么多，还
就发工资的话就100多人。如果只剩办
公室，你是老板，领你工资的有100多人，
对，然后那办公室就是30多人，
嗯，
那人挺多的，
挺多的，
嗯。
但是你刚说自己没在，就是遗憾，就是没去过，大的企业工作，想其实遗憾是觉得想知道他们怎么管理。那你100多人也不少啊，那你是怎么管？
我就管几个关键的人嘛，
啊，
是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是这样。
嗯嗯，
我不知道，我也没啥概念，感觉应该靳老师能了解。
哦，
还是公司架构嘛，这种。
对对对，那个是在于，肯定你的，你有合伙人吗？还是完全是你自己独资啊？你的企业？
我没有合伙人。
哦，那就是跟着你的这几个核心骨干，
嗯，
只要你给他们团结住了，然后他们帮你，包括待遇什么那些给团结住了，他们帮你去管下面的，尤其是像供应链什么那些的人，你就是你甚至都不需要对方是谁，
嗯，
下属叫什么可能都不一定需要知道，就直接交给他们的几个，
就是一人负责一块是吧，
项目 leader 就够了，
差不多是这样。但是
嗯，
我觉得我们的问题也是在于平台比较小吧，我觉得
嗯，
然后可能比较有想法或者是能力比较突出的同事，可能他想要去尝试一下更大的平台，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的意思是会有时候留不住人的是吗？
肯定有。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很多
都一样，
小公司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觉得大公司也会。
嗯，
大公司也，我觉得大公司想法就是我，因为大公司更复杂，所有事情拖更长，再理由就螺丝钉那种感觉，
嗯，
觉得自己才华没有得到
施展，
嗯，对，然后说那我还不如出来自己，这种我感觉很多就出来自己干了，
很正常，
一样就是围城，
对，
嗯，
这种有点，梁栋这有点像是那种社团式的管理，就是你看红星、竹联帮，是吧？有一大哥，下面是什么堂主，就是下面再有小弟的那种。
我感觉公司就是这样的社团，
嗯，
实际上就是
这样的嘛，对，差不多，
嗯。
那你们有遇到现在站队的那种吗？我黑社会那种不都，哎，黑社会三个字
应该好像这种，我之前看一个，就是一旦到了多少人，他一定会有那种
站队
的。你人少的时候，
年会不能停，那不也站了两个派系吗？
就我感觉，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我感觉就是这种，估计那种社会学上估计有那种统计，就是比如一个那种团体到了多少人，一定会分那种
小团体
对阵营的。
我觉得一个，我觉得超过5个人的团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五个人，
只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它没有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具体的战队的情况，但是小的团体肯定是有的。就比如说我们三个可能关系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三个可能会单独拉一个群，然后我们三个这个群里聊的事情可能是不能够让公司其他人看见的那种。
5个人6个群，
对，不都是这样吗？
是的，
嗯，如果。不是，其实这个中间涉及的那种利益关系是一种，就是你一旦涉及到了比如升迁岗位，有各种设计了那个，你像大公司都设计了那个级别嘛，
嗯，
什么 P 几 P 几那种级别，就是一旦涉及到这些，比如哎，一共编辑部有10个人，每年生成编辑这个主管的有一个，然后编辑主管可能一共3个人，有一个能生成副主编的，反正就这些一旦涉及到这种利益关系和竞争，这肯定就会复杂，
是，
然后再涉及和别的部门的配合啊，比如因为编辑部相当于就是我们 loading 的编辑部来举例吧，一直被外界包括我们录视频都被弹幕啊评论都说，哎呀你们氛围真好啊什么的，对，因为这不是一个产生绩效或者产生为公司就是
背 KPI 的
冲锋陷阵，对，背 KPI 的部门并不是，对，它相对就是有很自由的环境，那样这就是允许你这样搞。那你要是那种干销售的，或者就是你要是几个主管，大家各自带领一个，比如说 loading 另一个业务是做球鞋的 那个经销嘛，
嗯
啊，那肯定大家要比啊，啊，今年你增长多少，他增长多少，啊，这个你的库存有多少，你的利润创造多少，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较，然后还涉及到可能还有其他的更复杂的任务，就是除了纯数字上面的，哎，我这集团或者我这公司今年要打造什么什么，你比如说你要打造几个联名，这是我们未来的由我们 Loading 这个母公司策划的联名，要有几个这种这种叫什么案例出来，谁来背几个还是什么，这反正就一下就涉及到更复杂的一些的配合什么的，就更烦了，就那竞争一下就上来了。嗯，就是职场我觉得复杂性在于这个，还有就是要有的时候要跟老板搞好关系，或者跟什么外面的那种各种机会，就那真是十个小时都说不完。
哦，那个金老师这么一说，就是把我刚才不是说那个后来我觉得这个班上不了一点儿，就是我其实让我最烦的就是那种朝九晚五然后坐班时间，你太多时间要跟人打交道了，就是我其实特别不擅长跟人打交道的人，就关系好的我觉得没问题，但是陌生人就纯工作关系啊，或者我非常不擅长这个东西，然后你朝九晚五这种坐在一个地方，你又要强制的跟这些人去打交道，这是让我就是感觉不是说身体上会很累，但是我精神会特别疲惫的一个事情。
但这种看工作性质了，就你做这行没办法，你必须得跟人打交道，
所以就有专门的这种岗位嘛，就是专门跟人打交道。
嗯，
除非你就是一码农，每天在那敲，就什么都戴上耳机，什么都不用管。
嗯，我们有设计师就跟我聊过这样的事情，
嗯，
刚刚跟你说的一样，就
不想跟人打交道。
对，你就让我好好做设计就行了，你不要让我去跟太多人对接，我也不想参与太多业务的事情，我只想干这个事儿。嗯，
这种还挺纯粹，一般是不是这种人感觉手上的能力也会挺好，犹豫了。
也并不都是吧，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你设计不是一个，就比如说梁栋说这种设计，你不是单独就是自己在设计，其实你好多人设计是来自于比如跟那个什么比如销售的人，还有你还是有一个沟通的过程嘛。这个
是我刚刚说的，可能就是这个板块它其实它比如说开发前端有商品嘛，然后后端又有销售，所以他们的工作就会变得就前后都会有制约。
嗯，
所以其实你让他们只是跟供应链打交道，他可能还会觉得啊，这好一点
啊。
如果说他要跟商品打交道，他要跟销售打交道，然后他就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这
个，但这在一个那种
没有对错，就是
正常的服装公司里，他就是这样构成的，不可能是像他说的理想化的那种，是吧？就你，
嗯，
对，大家就是一个跟一个链条一样。
那对你最纯粹的做设计师，你要打交道的部门还是很多。
是的。
而且你光设计师，我就拿我其中参与的一家公司举例吧，也有你说的这样的设计师。
嗯，
他妈的，不是那个他是很好，我非常能理解他们啊，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说，但是设计师的年龄和审美和各种各样的事儿，他都是在往上走的。我要做的是一个商业品牌，
嗯，
但设计师他的审美跟他各种能力往上走的话，他会对衣服的复杂性、工艺，包括这个衣服的年龄层什么的，就不准。我的衣服，比如我只想卖给大学生，
嗯，
但是他头一年两年很胜任的很好，到第三年、第四年可能就不行了，因为他脱离了大学生群体，
嗯，
然后他做的衣服什么的又越来越，复杂，有各种各样的细节，
嗯，
更好的面料，更什么，他会有一大堆他的新的精神上的追求要实现他自己，那对于做品牌来说，这不是一个需要的一个东西啊。除非我品牌也往上走，跟着你设计师的年龄往上走，
嗯，
但不是这样，这时候你就很痛苦啊。我应该是招新的设计师，还是把这个设计师怎么样？还是我应该让他 就是背更多的管理任务，让他去招新的设计师，让他去管那些小孩儿什么的，这就非常麻烦。嗯，
是我自己也常跟我们设计师聊嘛，我说其实我觉得做设计就跟你写作文很像，就是我觉得好的设计师肯定是就突出的地方是在于你能写好命题作文，而不是让你自己去随便发挥写个小说。
对，
嗯，
对对
对，
对吧？你做自己的东西永远是相对简单一些的。
是的，
嗯，
而且咱们就做一家服装公司嘛，你最终肯定是要把产品卖出去，那所以你的商品的计划还有你销售计划肯定都会存在，所以这些东西肯定会对设计师有制约。其实我刚刚说的那个板块，其实设计师他就不太愿意去跟商品或销售打交道，他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你要不就直接告诉我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就比如说他不想跟商品打交道的原因是，我们今年可能某个品类要多少个东西，然后价格段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可能这个商品是想跟设计师一起聊出来的，但设计师更想说，那你要不就直接列个清单我吧，我就直接这么做。嗯
嗯，
对，
这种其实感觉就各个行业都是这样，就比如这个，因为你个人在里边工作也在成长嘛，然后公司也在发展，
嗯，
就一旦可能不是同步的就会有这种问题。就比如有的个人能力确实非常的牛逼非常强，就公司跟不上他的成长速度了，
嗯，
是吧，他可能就去别的或更大的舞台或者创业了，或者有那种就那，但更多的是那种公司成长的比较快，然后你自己跟不上，那就是也是被
淘汰
了嘛。
嗯，
因为这是你刚刚说这事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如果是以比如像我们这种小的公司，
嗯，
有没有可能就是公司是有能力让同事一起成长的？
嗯，
理想化肯定是这样的吧，就是一起。
但太难了，我觉得。
不是，这个就是理想化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的志趣那什么不同，
嗯，
设计师的成长是成为类似于设计总监，
嗯，
对吧？但设计总监想的事儿可和做设计师的时候想的事儿完全不一样。设计总监，那咱们就是都说那种设计总监吧，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设计总监，那他同时需要照顾的事情很多。
是的。
我的设计一方面啊，我要如何管理团队，如何管理我品牌的视觉啊，
还要调动社会资源。
对，
嗯，
我比如说跟各种各样品牌的联名要不要做，
嗯，
啊，然后还涉及到我的产品生产出来了，卖得出去卖不出去，
嗯，
那是不是能跟得上销售部门的要求的增长？
嗯。
就一大堆问题，
太复杂了，这个，
啊！然后我可能要开店，我可能品牌要什么，就是每天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和你管理团队可能要占到80%，但以前可能这个就是完全颠倒的。
是的，
嗯，20-80，可能就是一下就变成这样了。这中间不是一般人能应付得了的。
是的，
就他会需要你一个从一个非常单线程的单一的设计能力直接上升到一个八面玲珑那种，还得要情商很高，沟通能力还要很强的这么一个人，这就反正真不是十个人里能有一两个能胜任的就不错了。嗯，
所以最终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是不是都自己做牌子了？
对，你真说哎，得到锤炼了或者什么的，哇，
嗯，
这个也都经历了什么的，能力被验证特强了，在大厂里也那什么，留不住的这样人。
嗯，是的，
嗯。
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你身在其中，有时候你自己判断不了的。比如说，
这个我特赞同。
我就听过好多，就是那种，比如公司里说这是我们公司，比如一个得力干将，
嗯，
就好多公司可能大的项目都在他手上，他在做，但是有一天他就觉得我可以单干了，
嗯嗯，
但出去之后发现可能也并不是这么回事。
嗯 嗯， 嗯，
就是有时候你是两边就是有点互相成就嘛，就是其实你依托的是好多事是依托 你这个公司可能办，只不过是你在执行啊什么的，有时候容易麻痹自己，
嗯，
有时候会误判嘛，嗯，
对。但是这个如果你不出去，其实有时候你自己也判断不了自己，你觉得就是我操，我怎么这么牛逼啊，是吧？
嗯，
就比如以前我们工作的单位，就是我，因为我有几年不在那个有货的工作嘛，
嗯，
就是那时候 就是我有四年没有工作，但是那四年应该是有货成长的最快的四年。
嗯，
就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公司可能有几十个品牌经理。
嗯，
然后我有一次跟一个做品牌的朋友吃饭，他就是说去参加有货的订货会，他说这品牌经理怎么都这么牛逼啊，都是小孩，其实那时候二十五六岁。
嗯，
都是那种比如他其实已经做了可能十年牌子了，然后这个品牌经理他可能也第一次见没见过，他们去订货会就说哎好好干啊。有联动，以后我们带着你玩，就你怎么这么牛逼，
带着你成长，
对，然后就是一起带着你成长，你就感觉他那种说话就是那种非常的自信。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公司很牛逼，但是他容易把那种公司牛逼就是转移到觉得我很牛逼。
嗯，
其实后来公司不行，他你发现他在别的地方可能，我不知道，我瞎说，可能找一工作都挺难的，
就是这样。
对
啊，那我就比如说你做牌子，比如说梁老师的品牌。感觉已经很牛逼了吧，那你跟抖音小红书这种热门平台的人家找你，你确实不算什么呀，就是对他们来说你那数字啊规模，因为他们可能
他们看的是就角度不一样嘛，
对，手里一大堆品牌，他不会管你什么哎我那个刚走完时装周的一场大秀还是什么，他们真不看这个。
嗯，
这就比较尴尬，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嗯，有的
这种确实是，
嗯，
就是有点像，也不是能说对牛弹琴嘛，就是有点像鸡同鸭讲，就你在说这个，
嗯，
他在说这个，
嗯，反正我感觉是越往上走，只要你往上走，就是需要考验的那个综合能力就特别强了，就真是需要这一个木桶吧，不能有特别明显的短板。嗯，好多设计师或者创业的人就是有那个。明显的
某一方面是吧，
对，比如社交恐惧太严重或者什么，就是这些，除非他能找到适当的非常好的合伙人。
嗯
啊，如果也没有的话，那他真的就
是，哎，
就
挺难的，
耽误了。嗯，
那这种太难了。
嗯
嗯，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其实我感觉国内的设计师品牌啊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大部分吧我觉得。
嗯，
因为我觉得现在放眼也不叫放眼，
就放眼了，没事，
放眼
放眼宇宙，
就看国内的很多年轻的设计师品牌吧。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大部分的能力都是集中在产品，
嗯嗯嗯，
还有视觉，还有内容上面，
审美，
对，
领先一下，
是的。
但是社交啊那方面，
或者是一些具体的运营，
对，
那种确实是想着都头疼。
因为我和一些就是设计师品牌的朋友聊过嘛，就我了解到之后，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其实他们对于供应链的管理的能力是还是比较弱的。
嗯，
然后对于销售的这个规划吧，就是体量比较小的品牌都会其实不太知道我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嗯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就是你能够和一些 showroom 公司合作了，
嗯嗯，
就是让别人去帮你去卖，
嗯，
然后或者说你可能你确实，不是那么想社交，那你把你的一些公关的工作就给到公关公司，嗯，但我觉得可能确实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合伙人，如果能够去帮你把持，商业的部分。
嗯，就是各自做各自擅长的部分工作。嗯，那是最理想。
但也挺难的，因为比如你是一个就是某个专业的吧，就比如说设计师，你是自己创业的话，因为一直比如你发展的现在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说了算，然后你要分出去一些不光是你的股份也好吧，还有什么的，
嗯，
其实也挺难做这个决定的，
放不下。
那所以最好就是一开始就有那么一个人，
嗯，
然后两个人同频成长。
哇，这
好，那更难感觉。
你这个对啊，这个分手概率比社会上离婚率和高多。
嗯，那梁老师到现在一直是怎么弄的？
就
摸着石头过河，
摸石头过河，
你就靠自己成长是吧？然后自己成为了八面玲珑的。
现在也没成为八面玲珑吧，
因为我觉得好像梁老师是那种偏内向一点的那种人，
是，
但是嗯，在刚才那套说法里边应该就是有一个人能帮你打点一些就是 社交方面的，但其实你又是就是所有事情现在还都是，
所以我们社交干得不好呀。
好，
哎，但是你们想想，就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嗯，
就那种让你去跟，就其实你说通过工作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嘛，大家认识，这种其实是比较舒服的，比较简单。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是要上班，就比如说，哎，你跟那个谁联系一下什么的，就那种完全不认识的这种。是你们就是上班时候比较大的障碍吗？反正对我来说一开始肯定是这样的，就因为你读学生读书的时候就是打球啊，或者去喝酒或者玩，你会认识很多人，又没有利益关系，就是聊得来的就成为朋友，聊不来就也就认识嘛，就打个招呼什么的。但工作不一样，甚至是那种你看这人，我操，你看着就他看得不爽，也没有什么原因，但是我靠，你得去跟他社交，跟他认识一下什么的，这种情况很多。反正我一开始工作就对这种事情真是，直到现在还是有点这种。
我觉得这种反而好，就是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能明确的，就是我跟他只是工作关系，就我下班什么的我不见他。平常我觉得
不是有那种太讨厌了，工作关系我就不工作了，我都想着不想跟他说话。
哦，那这
梁老师有这种吗？
我没遇到过。
点名
多，这个
那如何克服？还是就算了，这种就自己想通了放下。
放下只能放下呀，
就真是合作不来是吧？
没有，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可能就内心不是太喜欢这个人。
嗯，
就是你真的是很不想跟他发消息，
或者就是你知道他是某个品牌的管事的，可以把比如大家合作一下做个联名什么，你也不想。
我倒没有上升到这种程度了，
应该有这个能力，就觉得他没那么烦人了。
我靠！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可以自己逼自己一把的人。就是我可能大概知道我在一个什么时间段，我就是需要做这件事情，内心很抗拒，
嗯，
但是我是会让自己那么去做的。就比如说我第一次蹦极，其实这个。是吧，就是你其实你走到那个台边的时候其实腿都已经软了，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走，你是可以退回去的。
嗯，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哎，我今天来了，我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办了，那我就把它办了。
嗯，
啊，我反正我是这种，就办了就办了。
嗯，
要是有这种心理障碍吗？
有啊，一样的都有。不是李哥说的那个我刚入职场的时候会稍微好一点。对，就是说实话，这个还真是有益于那个北京人的性格，就是他是比较怎么说，就是反正就是有点无所谓吧，或者无所畏惧那种。
嗯，
也就该上就上了。但反正即使做到现在，我也还是有这种，就是实在是当然很少了，95%吧，基本上就是我。像梁老师刚说这种，比如到了一个很社恐的场合，会令我甚至感到社恐的场合，但是你该上
蚯蚓都已经钻地下去了，
双脚抠地还是什么的这些，那该上的时候也得上啊。有些
我想问一下，那靳老师，你觉得自己属于社恐的人吗？
你做那分析是什么来着？之前那个人格测试，
我是 I 人啊，
我也是，
对啊，
我们都是
一屋子 I 人，
就不是社牛，我绝对不
是
社牛。
我做出来测试出来我是艺人
啊，
反正就是去到一定的活动，包括那种品牌晚宴什么的，要是我上次跟梁老师见面就是在某品牌晚宴上，就是像这种当然有些品牌晚宴会比较夸张嘛，那种就是纯社交 social 那样的，一人拿个酒杯在那儿狂尬聊，
哇，那个我是真的站不住啊！那个没有个椅子，真的是没办法。
多灌自己几杯会好点，
也好不了。
就这种，而且有些时候很明显不是你的那种，怎么说，舒适的那种场合嘛。
嗯。
就比如说现场都不是直男，或者都不是一些潮流相关的什么这些，完全跟这种的没关系啊。那你就是真的是硬着头皮也得上，即使你很难，就知道自己很难融入，也知道自己在这里不是受欢迎的那一个。
嗯，人家聊化工的，你过去说这个我略有一些研究是吧？
这就看那就是我媳妇儿经常跟我说，就是你在那时候就要给自己那个开关给打开，
嗯，
打开开关硬上，嗯，
就是另外一个人格，你是来这儿办事儿的，
对，
啊、
就
是
就跟
交朋友的
蹦极一样啊，就是这时候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一些那个不必要的
包袱、
偶像包袱和尊严和什么的，
嗯、
就上就完了、啊。
我每次都是跟自己这么讲的。没有人在乎你，
嗯，
对，
确实，
嗯、
确实，
嗯，
哎，那你们从就是也，就是工作以来，你觉得自己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反正对我来说，就是跟陌生人打交道，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是一个，
嗯，
就认识那种完全怎么说不认识的那种人吧，就是你要自己去联系跟人，比如自我介绍是干什么，想建立那种工作关系，这个其实对我一直
是你属于你求人的那种吗？你找人家的？
对，或者也不叫求人，就是因为有的不算求人，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大家就是平等的这种合作，但是你还是得就在就你把它拉到一个用数据什么来看，大家应该是平等的，就我做什么你做什么，大家可以合作。但是前提是人家不认识你，你得给人家说清楚自己是谁是干什么的。
哎，
这个对我来说就挺难的，
有
障碍是吧？
对，我觉得像我说跟陌生人打交道，我觉得还好。我其实现在最出头的是那个我认识李哥，我也认识金老师，但他们俩互相不认识，但是。
你要牵线认识人是吧？
对、
哦，
那你拉个群啊。
但是我会是那种，就是两个人都是我朋友，然后我不希望他们在这种合作中，如果我会有那种，因为他们俩又不认识，我觉得他们俩有一方，任何一方好像吃点亏什么的，我都不太好。
因为你是介绍人是吧？
对，而且又是。
你又不是婚姻介绍人，
但是你就我觉得你希望这事儿能成又没成，或者是中间又有什么矛盾，然后弄得我觉得好像我弄这种感觉。
但这种一般我就会提前说清楚，就取决于如果是比如说我要介绍那个梁栋跟你合作嘛，但是我觉得邱颖这人办事不靠谱，我会提前跟他说，我说就朋友归朋友，就是但是。办事不靠，我说那个有问题你别找我啊，我就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个行。或者有时候我觉得就是那种纯认识，就这人我觉得完全干不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找他，我就先就不会到这一步了。
嗯，
对，反正就是即使要介绍认识，我也只是，就是、
嗯、这个方式给我很，
比如我也会跟你说，我说那个杨总那个做事有那个强迫症啊，别把你逼疯了，你自己有个心理准备。
嗯，
就我会打个招呼，反正说反正我就是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你们之后。就是可能我也把群退了，你们就单线联系，对对对对 对，就走到这一步就可差不多了，感觉。
嗯，
对，但是真的是那种我要去向人介绍我自己那种，确实我是感觉不太擅长。
我是博主得体李老师，
哎，如果是网红，你还知道我？
但我感觉我们的工作当中一直都在发生这种事情啊。
对啊。但就是我之所以说他难，就是因为一直发生这种，我现在还是心里有点那种障碍的那种感觉。
嗯
嗯，
就像最简单的，就比如一去一活动，你肯定要打听一下有没有认识的人也去。就如果你去全是不认识的，这个其实就会有点那种
尬。
对啊，
但有时有，哎呦，这很难，我觉得。像就像说刚才品牌会，我觉得得特别看就是那个场子是自己熟悉还是不熟悉的，
嗯，
就是你像身边朋友的那种，就有种主场作战的感觉，就还好吧。
哎，
靳老师呢，也是跟人打交道，
不，这柯总，其实你跟我们在一块儿之后，已经很大程度的解决了你这问题了，因为在潮流圈基本上已经是平汤了。
我靠！
就不是，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在就是即使就是对我来说啊，在现在比如说潮流啊、运动啊、品牌公司啊这种都是比较平汤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在非我的舒适区或者我的领域来，就是那种时装
哦。
就是因为因为这几年时装跟潮流还是一家嘛。就是还很多时候还是非常的 比如说 LV 吧，跟飞董啊，还有什么这些的，里边有一些人我也都认识，就是确实也没那么熟，但是就是各种那什么的，包括跟白哥的这种，他是有代言合作嘛，那些也都认识，但是就是很难，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在里边不算什么，就是在他们的那个关系层面，我提供给我提供不了给他们什么品牌价值或者什么，我就是我在潮流领域还是在什么的一些，就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然后我又
没什么用是吧，
我又不是一个什么比如博主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对 LV 有价值的博主我也不是，那我又不是一个那种长得好看的小鲜肉什么的那种的博主，可以给你发照片给你代表品牌形象种草什么的那种，就是我比如说我去了人家的活动我什么都不是其实，对，那对我来说就不是我的舒适区，因为我去任何其他我刚才说的我们这领域里起码我是谁谁谁，就是人家一介绍哦，就都知道该怎么聊该什么的，
而且会真的是有那种联系的，
能产生关联，
对，而且是真有希望大家能一起做点什么，可能有点，
对，那你说我去 LV 什么爱马仕或者就反正就一大堆这些相关的品牌的活动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在里边没有存在感的
透明人是吧，
小透明，然后身边要么就都是那种名媛类的或者那样的，要么就都是那种哎特别会哎呀那个什么那种，
亲爱的今天
亲爱的
又帅了真美，
我操，那你说我在里面我怎么办呢，就是一个这种很实在的，这是咱说的话题啊，就是你们可以代入一下，这如果你们是
我
的话
我
可能
代入
你们怎么办，
叫车了，
但你说 LV 的活动你能不去吗，
那也不行啊，
你每次都逃避吗，难道就
可以换个心态，我一般跟自己都说换个心态，
一般梁老师这个状况
这是你的话你怎么办，
我就跟自己讲我今天是来学习的，
然后亲爱的你又该漂亮了
说你觉得我漂亮吗，今天
我说我来学习看看人家这个活动怎么办的啊，我想哦，看有能不能学到什么地方，我一会儿这个怎么办，流程怎么走，
我给你们举例子，比如尚老师吧，尚老师就尚观哲啊，那个他去的话他就真的全程自闭，全程自闭，然后或者就是比如说活动是两个小时他待五分钟走了，他真是就是这样啊，就是
但他会去啊是吧，
会去啊，人邀请了嘛，会去，但是他又不发社交媒体什么的，就真的是去的，然后待了五分钟受不了走了，然后下次他还去可能还是待五分钟又走了，就我靠，就是这种确实我这是我至今我也无法就是有点无法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对，
挺酷的我觉得
啊，是吗，
没有那个返场就不酷了
这就类似于这种吧，
梁老师呢，
我什么
就是你觉得现在最难搞的，像刚我是觉得
你觉得也是这个吗，
如果
就工作到现在觉得遇到比较难搞的事情，像我李哥金老师我们都是觉得就跟人，金老师觉得是出了这个舒适圈，我是觉得介绍朋友间认识，搭这个线让我有点别扭，然后李哥是就是跟陌生人打交道这种。
你说这个我其实有一点跟金老师那种像，其实有时候你往上走就会难，就是你这种社交是往向上去社交的话，是吧，其实有点像那种是求人，或者也不叫求人办事，就是他在这个行业的结构里他是上游一点的感觉，
圈子不同别硬融
对，就是确实挺奇怪的，就好像把这两个圈子有一些连接，但是实际上
关系又没那么密切，
对啊，主要是人家用得上用得上用不上你其实也没个底，
就是你就是一小透明啊
对，真正的工具人到那，
你不是工具啊，你没有利用价值就是一个小透明啊，你在里头啊，
对，这个场景我也有遇到过，
确实挺不舒服的，我刚想了一下自己在那场景
除非喝多了是吧？频道，
不是不是，
那第二天更后悔。
我觉得上刚才那个情况，上哥还是挺洒脱的，就五分钟又走。然后如果是我的话，
你会知道我该不该走？
对对对，我
留在这又干嘛？
对，我在那儿没我事儿，但是我觉得我就这么走了又有点亏，因为就像李哥说，有点像向上社交那种，就觉得好像你认识他们，虽然你不知道能干嘛，但是觉得认识一下总归是好事儿。
对，
这种感觉。所以
就是其实你是在给自己寻求一个可能会有的机会，但大部分时候可能也没有吧。就是
对，虽然大部分，但你就不知道嘛。所以我觉得像上哥这种来五分钟就走，我觉得其实也挺牛逼，就是他其实就放弃了一些可能的这种感觉。
果断放弃，
对，
也挺好的。所以我刚刚说酷就是说这个酷。
对，那梁老师也是在这待着。
我跟你分享一个事情吧，就是我们第一次做，其实我们以前一直在都在做电商嘛。然后后来我是第一次觉得说我们不能做电商了，我们要开始做自己的订货会了。然后实际上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找谁，然后谁也不认识嘛，就一直都在自己公司就自己做衣服，其实社会资源特别少。然后有一次就是也在上海无意间就在一个场合里面，然后当时跟我一个朋友在一起，他说哦，那个人他是做什么什么showroom的，他说我知道他，但是我也不认识他。然后但那个时候我就进他，就当时那个showroom的老板他和另外一个那个老外在那边聊天，然后我就径直走过去跟他讲，我说我叫梁栋，我说我们有做一个什么品牌，然后我说我想那个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回头把我们品牌资料给你看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那个
合作一下。
就大大方方的说，
对，
挺好呀。
我也觉得挺好，这种我现在也可以做得到。就是因为你就那个完全，虽然你不是在一个正式的什么那种工作场合，但是有工作机会就是正式的这种工作上的建立一联系嘛。我觉得现在我现在这种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应该没什么，
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也得看对方是谁。
对的。
对，我也会硬着头皮干一些这种事儿。现在啊，对，但还是会不适应，不自然，甚至我后背会出一身，就是一后背的汗，
还是会有点紧张的这种。
对，就是因为我当时就想法就是，站在这里千万不能多想，一踌躇你的脑海里面画面一多，你这个就迈不出去了。对，就径直走向人家。
对，有时候我心里是觉得，我说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这种，其实就是被拒绝，这种你90%以上都不会拒绝嘛，你这种加一联系方式的，即使之后再合不合作再谈嘛。
我就是现场就有人拒绝过我。
是吗？因为这种如果穿我觉得走一面也不会
说
至于拒绝。你怎么拒绝的？
当面对面
啊，面对面
冲过去说是什么？
就是他算是当时很多年以前了，就相当于是我做品牌的前辈。然后我说那个，我说我知道你，我说那个想认识你一下，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他说山本耀司先生，我知道你。
他迟疑了一下说就摆了这样表情。就这种。
那后来加上了吗？
后来加上了。
后来
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把我删掉了。
教父怎么这样？
可能是山本耀司先生确实不太用微信。
但是也有这种，就
但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大概是14年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你是感受是怎么样的？会觉得受挫吗？
肯定受挫呀，我觉得。
但是放到你现在来看，你会怎么想？还是想把桌子掀了？
现在吗？
也
不会怎么样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心态比以前好很多。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在现场你刷脸就会红，就无法自洽了嘛。就是我现在这个时候，我人要对哪个方向我都不知道。
这时候
当面拒绝，
这时候姐就哎，
你这是那个追女孩子是这样吗？哎，加一个妹妹，给个加一个
孩子，阿达西，
我操！但这种确实，我觉得，但是你反过来想，有可能那个人他本来他可能比你更紧张，就是有人要问。 我不知道，我猜测啊，就可能那种被要微信的可能比你上去他更紧张，可能当时他背后也汗了，
有可能
就是大家这种场合，就是社交场合，其实很难说得清楚。
而且关于这个话题我想补充一下哈，后来我后来对那个人，他其实是个女孩，后来我对这个人好像了解多了一点之后，他好像确确实实是那种不太愿意认识很多人的人
啊，确实是，我分析可能
有
能在这种场合当面拒绝你，我觉得肯定是自己，他也不是，他都没想过是不是你有没有台阶下，他肯定第一下自己紧张了。
对，
他不是因为傲慢拒绝你，
是的，是的，
还是他自己那个，因为
更内向的那种。
对，尚老师有时候也会这样拒绝人，但就是他就是。他不是那种傲慢或者什么看不上你什么那种，
但是这种就对那个被拒绝的来说肯定是，如果他还要那个表达一下发一什么社交媒体是吧，那大家肯定就觉得你是那个、
哦、对对，两个爱人遇到了一起、
嗯、
互相尴尬，
是的，
对，所以这种比如像那种我们做线下活动有那种老看我们节目的或者听我们播客的加我都加，
哦，
嗯
嗯，
但是我也遇到那种他比我受挫的。
你说加你微信是吧？
对的，我基本都加。
哦，我都不加。
不是你做到一致就行了，就你要么都加，要么
都
不
加，
别这个加，这个不加。
因为加私人微信太怪了，我操！
对，我觉得反正我的，我觉得他能就这种在我不认识情况下过来介绍自己，然后说加一微信的这种，
嗯，
我觉得他应该是鼓起勇气的，所以我觉得就加了加呗，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只是有时候那种加完之后你发现真的是那种社牛，天天给你发那种，哎呦一个说哪什么什么、
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我就不回了呀。我就只能因为这种就他发多了他其实也知道你不回了，因为这种有的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
嗯，
就有那种真的是就见过一面，就比如在什么逛那个店的时候遇到了聊几句加了一微信，就真是给我发说，哎，我最近买这个你觉得怎么样什么的，反正就是那种就特别活跃的。我最开始还回什么的，后来比如说，哎，你最近去泰国那店怎么样，好不好玩，什么值不值得一去啊，我靠，就这种就好像他可能就是那种太
边界感比较弱，
对，或者是那种性格太外放了，
对对，
就可能他跟谁都是这样聊天，挺活泼的，就是，但是我确实回不过来。
咱们聊跑题了。
跑题了，跑题 了，
没关系。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啊，就是你工作的时候，因为咱们其实包括行业也好，就是还有现在做的事情也好，有点都像是那种有点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你做的事情不像那种什么师傅带徒弟，或者你一进公司有一领导就一直带着你，就比如他升你就带着你一起到了那个新的一个部门或者一个新的一个 team 什么的。
嗯，
你们有想象过这种如果有一个那种
师傅带徒弟，
对，会不会走很多弯路，不是少走很多弯路啊？
那会啊，但问题是这师傅哪找去啊。
我也经常这么想。但其实我觉得跟人的区别也蛮大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以我的性格不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些人啊，就是我有特别那个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如果说他遇到一个贵人，或者说他有一个师傅在什么时间段能带带他，我觉得这个人他就能够从平台 A 到平台 B，就是我反正我有很强烈这个感觉，就这个人一看他就是需要有人在某个时间段去撑他一把，
推他一下的那种。但我觉得我也这个是不好说，我觉得就是你像那个，我觉得你这师傅说多了吧，要悟性低的话就会觉得这人怎么好为人师。
但是我说的这种就是在工作关系中他就是你的上级或者事情的时候，不是说朋友那种，就是你就是跟着他干的那种。
我觉得职场里面很多这样的情况呀，
我觉得，
但是在这个里边行业感觉相对来说比较少是吧，就是可能是谁是谁以前的助理那种，就在圈子里可能会，
对对对，
这种就是明面上的那种，比如谁是以前谁是他的老板，他是什么，然后带着。
我觉得品牌公司里面很多、
品牌公司这种是
就是助理，然后那说实在，但是好像不像那种传统行业，感觉
比如说相声那种、
那种那是真师傅、
对，那
那
是
不太一样，
就是这不好说，但是我觉得好像这行业里这种少，
但是而且不太好 团结，在位的时候团结，是不是看着团结？季老师应该以前手下其实有不少，是不是？
啊，
就有那种，就以前比如你的那个团队里边，就各种部门的那种，其实也有那种工作能力强的，是吧？
有啊。
那最后，
啊、
那最后其实还是都散开了吗？
散的是大概率啊，对啊、
嗯、
啊。
那这种你会遗憾吗？就比如说你觉得现在还能一起做点什么，其实还是挺好的。你觉得散出去好，还是大家就一直一起干好？
好问题。
哎呀，这问题不好回答。我当然觉得大家能一起干，然后一起赚钱创造价值是最好的呀。
嗯。
但是做不就是这没办法呀，这现实就是很残酷呀。那不就是大家就是。因为有能力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他们这个时代的主宰，
都是独挡一面，是吧？
对，都是那个各种那个，就是这个很你很难控制啊。而且越就是有自信的人，这种越难控制，还是挺难的。所以这几年我认为，反而就是性格能和，反而比能力如果强还是什么弱的那可能更重要。
嗯，跟我最近想的事情一样。
嗯，就这个很难行，就是能力太强或者什么的，还是让他们自己做去吧。就是大家是朋友或者互相欣赏，这样就那个算了。如果真的是一起合作的话，尤其这种人要多的话，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沟通成本跟那个，就是我给他们提供不了什么价值，就我自认为这样的人。就做朋友吧，如果能有一些合作当然好，不能的话就是互相欣赏吧。
哎，我还有一个尖锐的问题啊，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想，就比如你到了可能三十之后吧，因为其实你就是你各方面，就比如家庭啊或者那种压力都会越来越大，其实你的就是那种跟以前读书或者二十几岁的时候玩的时候那种，其实你纯粹就是朋友就造啊出来玩的那种朋友其实会越来越少，就是多多少你身边的朋友大家会一起玩，还是因为可能会有共同的事情在做，你们会这样觉得吗？就是或者是至少是有和各种潜在的吧，多多少大家会有一些工作上的联系什么的，就是那种纯大家就是出来哎喝一酒越来越少了感觉
啊。我没有。哎，
你就喝酒是一帮人是吗？
没有，因为我在武汉其实就是同行的朋友是很少的，也不能叫同行朋友很少吧，就是我有就经常一起出来喝咖啡啊吃饭啊然后喝酒的朋友，他们就是跟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
那你们对啊，
见一次吧，过年的时候见一次。
不啊，我不在上海，我在武汉。
那你们之间的那种联系是什么？聊什么呢？
瞎聊呀，
不靠
喝酒吹牛逼那种。就是
那你认识是那种就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认识吗？还是后来新认识的？
有很多是新认识的，而且比如说踢足球会认识一群朋友嘛，然后可能就是认识这里面其中有一两个人，你就会觉得就是挺还能聊。
有演员、
嗯、
那你确实是艺人这种，
然后
表现出来
比如说他们家里最近装修啊，然后大家就聊聊装修的事情啊，然后小孩子上学啊，虽然我也没有小朋友嘛，聊聊小朋友上学的事情啊。
那你是确实是艺人。
嗯，
就像我比如跟你说一样，去一个什么场合比如踢球什么认识的人，那就大家就认识，下次就是打一招呼。
嗯，
应该是绝不会，就如果没有那种工作什么的机会啊，就是绝不会说哎今天晚上没事出来喝一酒啊。
哎，我是这种。
我感觉我绝应该是绝不会这样。
而且男你就都是男的男性的、
啊、女的我可以，男的不行啊。男的
我是跟男孩子、嗯、就比如说、
哦、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我们未来肯定不会有合作、
嗯、
但是就是我就是打心底里面就是我还挺喜欢你的、
嗯、
我会自己就说哎最近有空不要不出来吃个饭这种、
哎、
我觉得那是艺人、就
是、不
是，
我觉得这可能是跟城市就是不一样。我觉得武汉还是很 chill 的一个城市，就是大家能松下来不太想这个工作、
嗯、
然后给自己的一个个人时间会留出来一些的地方、
嗯、
但是上海、哦、我现在一想上海
没有，
对，出去喝酒的全是有点工作或者潜在的这种、
嗯、因为我一想其实就是梁栋说那种，就是比如我去一个活动跟谁，因为那种有时候活动你会跟不认识人聊天嘛，
嗯，
就聊上觉得就有你说那种，就是什么感觉很好，觉得哥们人不错，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一回去，就即使加了微信，没有工作人我绝对不会联系别人，我就是。
我是这样子，就是我只能见面聊，就我是没有办法发微信聊天。
对，就我说我绝不会约这个人出来什么见面吃个饭喝酒什么的。
嗯，
我说不出来，我就是性格就感觉莫名其妙找人家。
你不会有那种吗？就是这个人他做的东西，或者说他呈现出来那个状态，就说他做东西啊，你觉得你很喜欢，你很欣赏，你没说就是我好想认识他，有没有这种？
我有，
但是这种我一般就是能认识就是认识不了我就算了，但是也是通过工作的那种契机认识。
我觉得就是工作之后我这方面我会想很多，比方说我特别想认识梁老师，但是我不认识李哥认识，然后我就会
让我在夜店开个卡给你们都叫上。
不是，我就会说那我最近多跟那个李哥多社交社交，如果有一天那个梁老师出现了，
哦，
那我这
就比较自然的这种认识。
对，因为那天也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然后那天小孔跟我说他现在特别在意认识一个人的那个节点，是以高姿态还是低姿态认识这个人，小孔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有点其实，
然后那如果说我要是直接说，哎，李哥，我看你认识那谁，你介绍我们认识那种，我觉得那可能是有点上赶着，然后那种，
嗯，
然后自己姿态就低了。
哎，
但是
认识那个契机其实挺重要
的，
决定了以后，我就感觉那种走向有点。
对对，然后我后来那天听完之后，我发现我好像自己有时候跟人出去也是有点这种，但我自己没发现。
嗯，
确实。
但是这个因为爱好就是出来没工作没交际还能出来喝酒，这确实挺牛逼。
嗯，
对，
我会是那种，
而且你还能跟人聊是吧，一直还能。
我比如说我想认识蝌蚪，我知道你跟蝌蚪关系挺好的，
嗯，
然后前提是我跟你走得很近啊，
嗯，
经常一起吃饭，我说我会问你吃饭叫谁了，你说没叫别人，我说你要不把蝌蚪叫上。
哦，
啊，
嗯。
这种男的我真是不会这样，除非有一女的我说哎，那姐们你给叫出来喝点我
那真朋友是主动就叫了，不会等提。
哎，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啊，你们在工作中跟人急过吗？
经常急。
我靠，
急过。
经常急啊？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暴君，
就是对一个事情就是要有掌控力的吧。啊，就是如果这个事情的走向没有按照我的那个想象中走向，我就会焦虑。
嗯，
焦虑就会。但是如果这个不是你公司的员工，是比如合作方的伙伴什么的，那怎么办？
那很少。我一般都会想，我说但是心里很简单嘛，我下次不跟他合作了呗，就这次就亏了算了。
嗯，
那
你这种急会表现出来吗？有在行为一个言语上，
也不会，
就是内心急是吧？
就内心就觉得就我会觉得是我自己的判断有问题，我下次就不跟你合作了。
不是当众辱骂，
那谁做得到
啊？我
啊，你当众辱骂吗？
也我，但我觉得就是那一阵儿过了，那一阵儿就好了，
把气撒出去了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是就上次嘛，我记得我给那个谁。小孔给骂了一顿，但也不全因为就是我当时气儿也不顺，就是他赶上了，就是有点冤他。
这种应该就是太熟了比较容易。
但是我有一朋友是真给骂了，就是给他上司骂了，在大的钉钉的工作群里骂那个对方你个老秃驴。然后
老甲鱼，
我操，老登，
就直接骂完之后就说
退群，
对，退群，骂完
就那
就
工作也不要了呗。
然后第二天就辞职去了。
哦，那这种很正常，就你下了决心，
啊，
而不是说你在工作中跟人急，但是你还持续这份工作，就是我准备辞职了，那我该骂就骂了。
不是你说的是跟合作伙伴吗？你说的是公司内吗？
但都是那个就是工作性质嘛。
嗯，
哦，那不一样，你是老板，你肯定会在公司内会就是
等着被人骂。
我觉得老板就是上级对下级这种，比如你急了什么，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正常。
正常
如果哪天真是下级对上级急了，那一般都意味着这工作我不要了嘛。
对对对，就是我朋友的那个经历嘛。
嗯，
谢老师都怎么骂的？
我现在不怎么骂人，也不怎么急。以前是有，以前工作就是。因为我以前工作职位比较高，然后管理的事儿也比较多，就是会因为一些人的愚蠢而批评他们。
是直接批评还是阴阳？
直接批评，直接批评，而且直接就是怎么说，就是判定那个责任什么的，谁谁什么什么事儿，因为谁谁谁的失职，什么谁谁的不负责或者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会直接指责，或者直接指责非自己管辖的部门。
会当面还是单独？
都
不，会大会还是单独？
我会在比如说二三十人的大会上直接不是骂人，不带脏字的啊，就是直接
就严肃的
说
事，
严肃的质问，对谁谁谁部门谁谁谁为什么这件事儿
第二天辞职了
办成这样，怎么想的啊？请立刻给我一个解释。之类的，对，
这不就是梁栋那个看电视剧里职场的那种吗？
那种
那这个人第二天一般会不会辞职？
不会，
不会，
不会。
但是这种你觉得有效果吗？就直接严厉指出在工作里边
有效果，
就比你好好跟他说，哎，说你那个要不再考虑怎么优化一下，是吧？
你这个跟我很像，
你是这样的，你这是在阴阳吗？
我以前就是这样，就是特别怕刺激到别人
啊。这个是我是这么判定的，就是如果是我的下属，我可能不会，就是如果是一个我认为我要培养的一个下属，他还有什么，就是我会考虑他的情绪啊，留情面啊，或者考虑很多的问题，综合考虑。但如果不是，他就是别的部门的一个该负责这件事儿的人，他没做好，那我肯定，那我真顾不了那么多，我就是要以最有效率的方法，以及最有威慑力的方法，让对方知道这事儿你没办好，下次别他妈再给我办砸了，就是这类似于这种吧。
因为我刚刚问那个问题，就如果我在公司大会上，
嗯，
就是我说你这个事情没有办好，一般我们公司这个人第二天会辞职。
哦，
那是你的原因吧？是不是因为他们理解为你这样是不是让我滚蛋？
啊，我觉得是的。
嗯，而且有的部门本来就是那种没脸没皮的，有些部门
啊，
对。他比如说我之前做品牌的时候，我们的生产的部门吧，那个有的真是没他，因为他老出各种的事故，比如说交期晚了，交货交不出来，什么哪个批次的那个面料那个
用错了，
对，弄错了，我要正面他给我印一反面，或者哪个英文单词最后给我拼错了。甚至还有比如说我们做杂志，那杂志上封面给人明星的名字他们写错了，
或者封面那图上的是没修的那张。
对，
都发生过，
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对，我操，这种肯定就是直接，那你能怎么，你除了骂还有什么，
这种确实
你能怎么办请问。
但是梁老师说那个是不是说训完第二天就不来了不干，这种是不是跟现在职场环境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是的。
靖老师说那个感觉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没有现在，
或者是指着这工作还得吃口饭什么的，有点那种。
我感觉现在好像真的是很多你说完之后我就不干了。
现在都是不是零零后整顿职场，
对对对，
都是因为其实他也不指望这份工作要怎么样。
我们公司分两个年龄段的人，
嗯，
一个就是在我就是我用话讲就小朋友，一个就是中年人。
嗯嗯，
就是我觉得
你是小朋友那边的是吧？
我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啊，就有一部分人是比我年纪大的，然后有一部分人就比我年纪小的。
嗯嗯。
然后基本上做创意和设计的都是比我年纪小的，在公司做职能部门的都年纪比我大的。
嗯，
然后我就其实比较能够直接跟就是比我年纪大的人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我可以跟就是会说，比如说做生产负责生产的，
嗯，
是可以直接 说
承受能力比较强嘛一般。
对对 对, 对、
嗯、
但如果我开大会跟小朋友讲说，我说 你这个事情办的不行，一般就是晚上会跟 HR 发消息，我那个做完这个月我就不来了。
哦， 就是自尊心比较强，而且有路可退，是吧？我就不指望这份工作怎么样，比如家里，就是因为现在再年纪小的，一般家里条件就不会太差，
不是，
尤其他从事的这个行业，
跟、我觉得跟那个年、就是跟家里没关，就是年纪小，他试错成本非常低。就是你、
他无所顾忌啊，他又不是上楼要上楼，上有老下有小的，要、
就是、
要养家什么的。
对对对，
也是，
说辞就辞了。
嗯，
但是你们刚工作在，就是比如你是下级或者你是菜鸟的时候，
嗯，
被这种一通批评，那怎么承受？我是被骂的太多了，以前。
是吗？
以前开选题会啊，什么评刊会，我老被骂，你记得吗？在、
oh.
在公司上面，在编辑部的时候被老板骂啊。
哦、
oh.。后来骂完之后，发现那个老板看错了，是吧？
好像有过。
那就忍气吞声了。你怎么？你不是说你怎么？因为不是因为我在这种工作当中，我比较会那个换位思考。
Oh.
因为他比如一天开五个会。这会他只有15分钟时间，看到妈，我说那你发泄就完了呗，是吧？而且我觉得他看错了，你跟他说就是你看错了，那又能怎么样呢？然后他发现了，他一般也不会找你说那个上次不好意思，不可能嘛，是吧？那过了就过了吧。
啊，我会
啊，
我会
啊，
嗯，
反正就是过了就过了，就看你怎么想了。因为后来其实比如那个会大家都在完了之后，就是你比如几个关于见同事还会说这不是我就发错了，后来变成一个那种梗，变成一笑柄，其实就有点把这件事情化解了，就是只要你不要那么刚，自己就心里迈不过去这个坎。
嗯，
对，因为那是他的失误，其实本质上不是我的失误嘛。其实有时候
我记得我反正没有，好像没有特别严重的过错，也没太被说过。对对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有时候做事有点畏手畏脚，所以所有事情走得非常小心，然后就是没有出现那种大的错误。但我有时觉得可能这也未必是件好事，就是可能会让就你在菜鸟的时候上面会觉得你这个人
就有点平庸，是吧？会觉得是吗？
就畏手畏脚，少点自信。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圈子里还好，但你要搁到别的那种，他就觉得你可能是软柿子好捏。
嗯，
怎么样的我说不出来。而且你一个东西你看次数多了也会怎么讲，就是效率会低一些。然后但是如果对方又是一个高效的，他会觉得你做东西慢啊之类的。
嗯、就是还是这种工作里边还是效率跟执行力还是
挺重要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非常重要。
嗯，这是我觉得比较能够打击到我的地方，就是我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比我强。
嗯，
就是他比我快，然后他效率比我高。
嗯，
比如说我自己做 deck， 就是一个内容 deck，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花两天时间做。
嗯，
他可能就是一下午就能做好，然后他的排版比你也好，内容也比你好。我一看，我靠，
哇，这
就我内心这个就打击就很大。
这个真的是。
对，
靳老师，
嗯，
就是菜鸟时期那种，
我还行吧，我感觉
被批了之类的，
嗯，很少，就是很少。对自己可能我自不是我自尊心还是比较强，对，那就是那有些方面，嗯，
就
是业务
自己监督自己是吗？会
业务方面自尊心会比较强，对，就是能力也比较强。嗯，所以还好，不太会那个，对，
就是给同级压力的那个人，
不会太妄自菲薄，
就反正做事儿上是这样，做事儿是这种，但是，就是社交能力一开始是很差的，怎么打交道，怎么管理，就是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后来一步一步成长到现在的，反正一开始真是各除了做事儿还行，别的各个方面都不行，
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下来总结下来，就比如因为我最开始我还想过聊一个那个选题，就是播客叫就是专业，就是你学的那个就你的大学或者什么的那些学的那个专业的行业，其实后来想到就是你身边认识的工作的人啊，其实能用到那个学的那个专业技能，即使是对口的，其实真的是在学校里学到的太少了。 就能实际在社会中或者工作中直接运用到的，
嗯，
真的是极少，我觉得反正，
嗯，
改天聊一起吧，还行这些
啊，有咱们有专业对口的吗？
有用的，
你专业是学什么的？
我专业对口的，
哦，你是对口啊，
啊，
但是我自己的这个体验是这样子。我在学校里面学了一个系统，
嗯，
然后我自己当时觉得这个系统特别的过时，
嗯，
我觉得很迂腐，
嗯，
很陈旧
啊，
然后我觉得急需用一套新的系统
来，你要把大学教材换了是吧？
哦，
就是我觉得教的那个东西好过时哦，就是怎么品牌在怎么做，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
那实际上是这样吗？也是，
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我要开启到自己的方式，我就自己弄着弄着弄着，然后绕了一大圈，我就发现。哦，他那个方式好像是最对的，
还得用那个，
嗯，
懂吗？就像学了4年 Photoshop， 最后发现他们美图秀秀真好用，但是做到最后，你还发现还是得用回 Photoshop。
嗯，是的，
嗯，
是，那就这一期就这样吧。
我还有最后一个想问的问题，
啊、
回到最开始、啊，
还变成采访
的了。我真的很好奇这种工作，因为都说那个没有去那种大公司什么上过班
啊。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啊，一人说一个指名道姓的哪个公司，你真的很想去、
哦，
去那个公司，不管说工作也好，去就是上班也好，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品牌也好，这个公司也好，你真的愿意去那里上班的，就在现在这个阶段。
上班直接
现在这个阶段
啊、嗯，你哪个公司都不想去了。
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比如你现在，因为你自己的品牌运作的也很好嘛，就是你也很多事情忙，但这个公司给你伸出橄榄枝，你觉得你很难拒绝，或者是你要会很挣扎的那种。
那我还能干自己现在的事情吗？
可以啊，
那好多了。
最想的，
嗯，
最想的。应该是川久保玲公司吧？
哦
哦
哦 ，Dover， 最想去 Dover，
嗯，
去 Dover 上班
啊？那你有理想的职位吗？就在里边工作，具体的工作？
那当然是干买手了。
哦、
这个
Dover 的买手
啊、
哦，那确实有点意思。
嗯，
可能国家地理摄影师
好，
可是这个
我会。我会想去我现在最喜欢的两个品牌吧，就是 VSM 跟 A 喵度。
去里边做什么呢？当模特。
不是，我会想
其实还是管理职位是吧？
不是，摄影师。
哦，你喜欢他们的视觉是吗？
对，尤其像就是我其实挺好奇 A 喵度的那个他那个团队的
拍摄团队吗？
对，包括视频的，我觉得弄得都挺成熟的。然后 VSWIM 那个是我觉得现在尤其他那个视频做的不太行，
你想帮他们改进一下是吧？靠。
嗯，
对，就是但也是视觉，就想去给他们弄摄影这些。
嗯，我最想去那种就是有，因为国外有那种专业啊，就是类似于比如专门做话剧的服装的，
哦，
历史剧的，或者就是专门的那种电影的那种服装的公司，因为国内甚至亚洲吧这块都不是特专业，但是那个就是什么好莱坞啊什么那种，包括那个英剧的好多那些的，我操，都他妈太专业了，弄的那些，
嗯、
我挺想去那种，
还有点那种历史学的属性是吧？
对，那种怎么做出来的，有点想去。
很多时装品牌都做这个，川久保玲和山本耀司他们当年做了很多话剧的服装，
那些真厉害，想去学学。
李哥呢？
我想去的就是跟这种就是时尚行业没有关系了。我一直想那个，就如果有机会跟一个那种大厨，就帮大厨打下手，就看他们是怎么就做那些菜，
哦、
或者就是他们不是那种菜都
中式西式啊。
都可以、
哦、
西式比较好，因为中式油烟太大了。
嗯，
不，中式后厨太牛逼了，因为我觉得西式那种还可以学，因为他们那种东西很多是可以量化的，就比如这个多少、
哦、
中式那种就是你感觉就是那种中式的大师是吧，就是感觉有点意境，什么这个少许那个都，我感觉嘛理解能力有限，就是西式他们做那种比如做甜点，对，他们是比较那个量化的，我觉得跟着他们那种 甚至他们就比如还会去那种就是采买那种食材啊什么，从头到尾，我觉得这一套真是太牛逼了。
我知道你想去哪家餐厅。
嗯，
麦当劳。
我现在想不起来名字了。
我没有具体的餐厅，反正就是这种大厨的这种，就是以那种主厨的为导向的那种餐厅，我觉得都是还挺牛逼的，就
fine dining 的那种的。
对，因为我觉得它就是都是吃饭嘛，但它是另外一个体系，就跟我们平时去吃饱那种餐厅。
寿司之神唯一指定徒弟，
那来不了，那不是
唯一指定中国徒弟，
那是煮多少？先煮30年饭是吧？那是来，我都活都活不了30年，就还是去那种体验一下，因为可你大概率也干不了这行，但是还是挺想体验的。
那你去报一个那个那叫什么蓝带来着？
啊，
那是做甜品的。
啊，
之前我想过，我研究过
十几万一个就行，就能报名。
对，我之前看过，研究过那种课程，报那种的，
对对，
我还研究过呢。
报一个，给我们做点甜品，
行。
然后都是在那个甜品店买的，
那你换一包自己做起来呀。
我自己做饭，就我之前有几年我老自己做，但是现在因为也不是不能说太忙了，懒。
嗯，
就是我觉得你做饭的成就感还是做给别人吃，你做完之后自己吃了。也不是不好，但是就感觉少点意思。
确实，
是吧？
嗯，
行，那这期就这样。
行，
好，
祝李哥早日去这个
成为厨子。
对，
行行，谢谢梁老师来那个我们播客录这期播客。
以后那个被梁老师骂的员工不要着急辞职啊，他不是那个意思。
行，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金老师，
我是梁栋。
我是厨子李哥。
拜拜
拜
拜
拜
拜。